到四十分钟的信息里面，就是要告诉大家说，那我们在幸福小组里面的时候，我们辅长要预备什么。其实在幸福小组里面，辅长是一个非常重要的一个角色，他是一个领袖。那辅长的态度如何，其实关乎你幸福小组做的 成不成功。当然成不成功不是说哦，我们把信息讲得很好、我们好像说就信息讲得很好就表示我这个辅长很成功。其实我觉得信息它其实是辅长要预备的一个重要的部分，但是其实我们在福气教会里面看过太多的辅长，因为每个人都有第一次，他其实不是就是信息能够第一次上手他就能够讲得清楚，我觉得基本上是不大可能，其实他都是边做边修。但是当我们的辅长他有这样的一个心智，他愿意委身在当中来承担这样的一个责任的时候，愿意成为一个领袖的时候，我觉得最大的关键不是信息讲得好不好，我觉得最大的关键Best 看见的是我们跟同工之间的关系。所以一个幸福小组开的成不成功，其实不是我的信息，不是辅长的信息讲的好不好，我觉得最重要的是我们跟同工之间的连结，怎么样能够让我们彼此之间的一个配搭，即便我的话语的能力可能不是这么表达的逻辑不是这么好，但是他透过我们之间的互动，他看到这一群人他会觉得是一种很奇妙，这群人他们没有血缘关系、他们可是他们却能常常的相聚，并且他们的中间有一种很特别的情感是会吸引他们来认识神的。其实我觉得在现在这个世代里面，我觉得人都需要爱，然后更多的时候他们是找不到这样的一个群体让他们看见他们的生命中里面那个空虚的部分需要被爱所补满。所以我们跟同辅长幸福小组辅长跟同工之间的配搭，我觉得是吸引他们来认识神的一个最重要的关键。所以我其实更觉得其实幸福小组的开跑，我觉得最重要的是我们跟同工之间的一个连结。所以呢在马太福音九章七节里面，他说要收的庄稼多，做工的人少。所以意思是什么？意思是其实外面需要福音的人到处都是，但是关键是我们要做工的人太少了。所以你知道吗，当我们在幸福小组里面透过这样的一个配搭把我们的同工带领起来，当做工的人多的时候，意思就是什么？收的庄稼就会多，收的庄稼就会多。所以我觉得最幸福小组里面成功的关键就是我们跟同工之间的一个配搭，我们有没有同心合意在这样的一个步道的小组里面，在幸福小组当中，然后吸引人来认识我们背后的这位神。所以今天的信息里面我们大概会讲到，第一个我今天要当辅长的，那我成为一个辅长我的特质是什么，我需要具备的特质是什么，然后接下来的时候就会带领我们怎么样来经营我们的团队。因为我们都知道幸福小组的步道不是我一个单点的步道，也不是我一个人的步道，对，所以它是一个团队，然后是一个带状式的步道的策略。所以在这样的一个步道里面的时候，我们跟同工之间，他不是只有一次，就是我只有跟你，我们两出去，然后发福音单张一次就结束嘛？当然不是。所以我们其实是一个长时间的，我们可能有八周，其实包括我们之前的预备周，再加上我们的筹备期，其实长达将近两三个月的时间，其实我们是常常在一起的。所以在这个阶段，在这个时间里面呢，我们怎么样能够在这个团队里面营造出一个爱的氛围，其实我觉得它格外的重要。所以第一个呢，我们讲到辅长的特质，所以我今天要成为辅长了，那我需要具备什么呢？其实在这里的时候我们列了七个项目，能够帮助大家，就是帮助大家有个方向哦，我们知道，我今天要成为辅长，我要成为一个能够承担这样的一个福音使命的一个领袖的时候，那我需要具备什么？第一个就是被圣灵充满，就是被圣灵充满。其实我知道，当然哈，在使徒行传11章24节里面说，这巴拿巴原是个好人，他被圣灵充满，大有信心，于是有许多人归服了主。 所以你就会看到巴拿巴是个好人。那好人的定义是什么？是他被圣灵充满。因着他被圣灵充满，他就带出了一个结果，就是大有信心。结果呢，他造成的最后的结果就是，所以有许多人因着巴拿巴的关系，许多人就归服了主耶稣。所以我们就看到说，哎，你看到这个生命里面的顺序，我们是好人。好人不是世界定义的好人，他不是说啊，我是个大善人，我是个能够帮助这些贫穷困苦的人，没有，他的好人的定义是被圣灵充满。而当我们被圣灵充满的时候，我们才能够大有信心，然后在你知道他会产生一个不一样的果效。你今天是一个被圣灵充满大有信心的好人的时候，他带来的结果是使领人信主，而不是像外面的话，他可能得到一个奖状，得到一个奖杯，说哎，你是个大善人。没有，我们知道我们今天成为一个好人，成为一个被圣灵充满大有信心的好人，最终要带出的结果是使人信主。所以我基督徒都知道我们常常要被圣灵充满。我觉得尤其是在幸福小组的期间里面，我们在传福音，其实传福音的重点就是一样，跟这个经文里面提到了，就是我们的重点就是要领人归主。所以意思是什么？是我们要从黑暗当中的时候抢救灵魂进到上帝的国度里面来。所以它是一个属灵的征战。所以既然它是一个天空属灵的一个征战，所以那我们就不是拿着真枪实弹在上战场，但是我们必须要有一个非常的一个警觉性。其实我们是在跟黑暗势力，跟这些跟世界，跟撒旦抢救灵魂。所以我们非常的需要圣灵的同在。所以我们常常被圣灵充满，我们才能够打得赢这场属灵的战争。所以一样的意思，有些人会觉得说，在幸福小组的期间里面，哎呀，好像我一个礼拜里面又多了一次的聚会，所以呢，那我可不可以细胞小组就请假呢？我可不可以主日的时候，因为我又要去拜访 Best， 我很忙，那我主日的时候可不可以请假？其实在这个时间里面，我觉得大家更要在这个聚会当中的时候，你一定要到。为什么？因为这是一个属灵的战争。当我们不在这个属灵的聚集当中，常常的被圣灵所充满的时候，其实很多时候在福音的现场，就是在我们的幸福小组当中的时候，你就会常常觉得软弱无力。所以被圣灵充满是我们能够打赢这场属灵战争的第一个要件，第一个武器。所以读经祷告不能少，因为唯有圣灵与我们同在的时候，我们才能够打赢这场属灵战争。然后接下来就是第二个我们要提醒的，就是你要顺服属灵的权柄。所以在希伯来书13章17节说，你们要依从那些引导你们的，且要顺服，因他们为你们的灵魂时刻警醒，好像那将来要交账的人。其实顺服属灵的权柄，我们都知道幸福小组是细胞小组差派出去的那种战斗队，战斗机出去做什么？出去打仗。但是你有一个航空母舰，就是你的细胞小组。所以你一样的，今天我们成为一个副长的人，或许你不是小组长啊，但是即便你是小组长，你上面也会有区长。但是你怎么样 under 在这个权柄之下，做一个顺服的领袖？你知道，我觉得顺服的领袖，你就会怎样？你就会带出顺服的一个同工。对，可是很多时候，其实对我们的羊，对我们这些出生的羊，当然你们其实已经信主一段时间了，我们都非常知道顺服是什么。但是你知道，就是那个顺服其实是一个榜样。当我们能够做到一个顺服的榜样的时候，你就能够带出顺服的同工。所以，然后在福气教会的弟兄姐妹都会知道说，哎，我们常常讲的啦，顺服就是蒙福啊。然后不顺服的话会怎样？其实我们常常会开玩笑，这就是一种现世报。你就会发现，当你的生命里面存在一个不顺服的因子的时候，它很容易，你的组员看到你怎么样对你的属灵的权柄，他就学习了你的样式。就像我们的孩子一样，你说什么叫做孝顺，你怎么样对你的父母亲，你的孩子就学到什么叫做孝顺。所以我们怎么样顺服我们的属灵权柄，我们的组员就学到什么样叫做顺服。 所以当我们对我们的我们的属灵的权柄，诶，我今天是副长，我顺服我的小组长，他就学习到原来我们对在教会里面对于一个属灵的权柄，我们就应当是如此，我们就应当是如此。所以你知道吗，其实在幸福小组里面，我觉得它有一种很特别的关系。我们常常讲说幸福小组细胞小组是我们幸福小组的航空母舰，是随时来支援它的。但我们也讲到幸福小组是从我们细胞小组拆派出去的战斗机。所以意思我们的航空母舰，我们的细胞小组要随时的支援它。所以在这两个领袖当中，在战斗机上面它的领袖是我们幸福小组的副长。在这个航空母舰，它的领袖是我们细胞小组的小组长。所以你知道吗，这两者之间它都是一个领袖的时候，所以我们应当要学习的是什么，就是幸福小组的副长他要顺服细胞小组的小组长。但是呢，我们的细胞小组的小组长又要学习的是什么呢，就是我们要尊重我们的副长。我觉得这一点很重要。其实在我们的这些权柄上面的一个教导当中的时候，我们就会告诉教导我们的小组员，教导我们的小组长。今天如果你自己在幸福小组的现场的时候，他的权柄就是副长。即便我今天小组长来到当中的时候，我可能来做配搭，可能来做支援，我仍然是尊重副长的决定。为什么？因为你要他让他当领袖，所以你就必须要成全他。所以我的印象中很深刻齁，我其实有曾经有一次幸福小组的经验。那当然我们的同工他有一个愿意的心，我就成全他让他成为副长。但是我也知道其实他常常在性格上面其实是有一点状况，有时候很容易得罪同工。所以这个时候我就要为了要成全我的羊能够未来的时候能够生命能够不断的改变，所以那个时候我就当他的同工，那他是我的副长。那虽然我是小组长，他是副长，但是在幸福小组当中的时候，当他在带领的时候，我就把这个权柄交给他。所以在有一次的幸福小组结束，因为幸福小组结束以后，我们都会有一个会后检讨的一个部分。那在会后检讨的时候呢，其实他因为生活上面有一些不顺利的地方，所以那天其实在整个信息包括会后的检讨，其实他的情绪上面都是很不 OK 的。其实当时我可以拿出我小组长的权柄，我可以在其他的同工的面前指责他一番，但是我没有这么做。在那个当下的时候，我仍然让他带领的这个部分，接着呢我安抚小组里面的这些同工。接下来的时候，我对我的这个副长，我小组里面这个出来的这位副长，我就问他，我其实可以写一段话来责备他，但是我当时做的一个决定就是我要成全他，因为我不是他，我不知道他生活里面遇到的是什么样的难处。所以那个当下的时候，当我拿起手机要写一段责备的话的时候，我后来选择我问他说，你今天还好吗？然后他就跟我讲说啊，他今天就是要开幸福小组之前啊，跟他太太吵架，然后发生了什么事情啊，总之就是一切生活的不顺利都在你要开幸福小组之前就发生了。那这个时候我就跟他讲说，我就在群组里面我就安慰他，我就跟他说，其实你下次如果遇到这些状况，你可以寻求我的帮助，我可以协助你把信息讲完。对，你不用自己硬撑。对，因为你硬撑的话，其实它不会造成一个好的果效。其实你下次可以请求我，就是我们可以一起配搭帮助，让这个礼拜的幸福小组可以跑完。所以你知道吗，接着我就跟他讲说，其实我每次开幸福小组，我在乎同工比在乎 best， 我其实在乎同工比在乎 best 还要多。因为我知道我缺的是神国里面缺的是工人，庄稼，当工人预备好了，庄稼就会进来。所以当下的时候，其实你知道吗，这个副长呢就被我收服了。所以你知道，其实在这个幸福小组里面，我真的是看见说，当我们在这个服事当中的时候，这种人数少的配搭，它其实是你更能运用这样的一个时间来交心，而且 你在这当中的时候，其实你是要共同来作战的。所以你就会发现说，当我们的目标一致的时候，其实是更能够培养属灵那个革命情感的时候。而在这当中的时候，你怎么样成为一个顺服属灵领袖的一个榜样？接下来就是谦卑服侍的心，谦卑服侍的心智。所以在马可福音10:46，他说：“因为人子来，并不是要受人服侍，乃是要服侍人，并且要舍命做多人的赎价。”我们知道说，幸福小组这些辅长，其实你虽然有一个权柄在这个布道的小组里面，在幸福小组当中，你就是一个权柄，但是你不是来指挥的，你也不是来教导的，而是要来服侍同工的。你知道威信的建立，就像我们的主耶稣一样，人子来了，他是并不是要受人的服侍，乃是要服侍人。就是你知道，就我觉得一个完全的神，他愿意受限在肉身当中的时候，然后跟我们一同成为一个罪人的样子，然后走过这个生命的一遭。你知道，我有时候你看到他这样的一个尾声的时候，我们心里面就有一种感谢，就有一种感恩，就有一种佩服，有一种敬畏，因为你明明可以不用这么做，但是你却这么做。所以对我们成为一个领袖的人也是一样是如此。不论你是辅长、区长、我们牧者、传道人，甚至今天一个小小的一个领袖，是一个辅长，他带领一个3个人的团队也是如此。他就是委身在当中建立他的威信。所以杨牧师常常会提醒我们这些传道人，他说威信的建立，他不是被规范出来的，而是你要委身在当中，你要做出榜样，别人就会信服你。所以一样的意思，你怎么样在从一个最小的一个领袖、一个辅长的时候的身份的时候，你就在开始建立你的委身，建立你的威信，建立你的榜样，就是你愿意谦卑在这当中服侍人，然后为了成全他们，为了要布道上，在布道上面努力的成全他们，因为在这个配搭当中的时候，就看到我们能够得着更多的灵魂哈。然后接下来就是要爱同工如己，爱同工如己。所以希伯来书13:1说，你们务要长存弟兄相爱的心，务要长存。所以就不是偶尔他可爱的时候就爱他一下，他说务要长存，就是一定要，而且是常常，就是常常那个爱弟兄的心都要常常的存在我们里面。所以我常常讲的幸福小组，其实能够吸引人信主的最大的关键是爱。我们也常常挂在口嘴巴上说，基督徒挂在嘴巴上说我们爱，因为神先爱了我们。但是 Best 进到我们当中的时候，他真的会看到神先爱了他们吗？其实很难。他其实最直接感受到的是我们给他的爱，就是那个看得见的人给他的爱。但是他如何就是透过他看得见我们的爱的时候，我们才能够让他感受到那个背后上帝的爱。所以他看见上帝的爱是从我们彼此之间的相爱来看见上帝的爱。所以如果我们彼此之间不是一种相爱，不是一种爱的时候，其实他就会怀疑你们的神真的有爱你们吗？所以你知道那种我觉得在幸福小组里面常常在操练的就是这种爱心。对，就是你知道吗，其实有时候我们要爱 Best 好像感觉容易一点，有时候我们要爱同工的，你知道那种越亲近的人，我们越认识的人，我们越容易看到他的不足，越容易看到他的软弱，越容易看到他的不可爱的点。你就会发现说，其实要爱这些我们长时间相处、长时间认识的人，其实比要爱 Best 的更困难。所以我觉得幸福小组的操练是打从一开始我们组成一个团队的时候，上帝就在操练我们了，因为我们就要爱这些我们其实已经都知道他生命光景的人，我们仍然要爱他，爱得下去。然后接下来就是我们对传福音的时候有没有充满热情。在哥林多后书8:16-18说，多谢上帝感动提多的心，叫他带你们殷勤像我一样，然后他固然是听了我的劝，但自己更是热情。 然后情愿往你们那里去，我们还打发了一位兄弟和他同去，这人在福音上得了众教会的称赞。所以福长，你是一个领袖，你是一个榜样，所以你需要的做的是什么？你需要做的就是你要比你的同工更热情。所以福长自己你一定要热情破表，你知道吗？因为你就是一个榜样，那榜样的意思是什么？是下面的人都学着你。那你知道我们学习的时候，有时候就是哎，我在课堂上的时候，老师教了十分，我可能吸收了八分，吸收了七分。所以一样的意思，如果你今天所做的一切，你的同工都是你同工学习的对象的话，那你的热情，如果你表达的是100分的热情的时候，诶，我今天学习你，我可能学习到70分，我可能学习到80分。但是如果你今天的热情只有70分，那你想他可能诶，那个学的人又会落掉一些了，所以他就又会更少一点哦。他可能学习到50分而已，就是连及格的边缘都没有，都不到不及格这样。所以你知道吗？所以你要让你的同工学习到的是100分的热情的话，那很抱歉，福长你要展现的就是120分的热情。所以你一定是要做的，你的热情度一定要比你的同工多，他才能够感染整个团队，然后他才能够在幸福小组的现场里面也让 Best 感受到我们的热情。然后接下来最后第六点就是我们一定要坚持到底。所以哥林多前书15:58说，所以我亲爱的弟兄们，你们务要坚固，不可摇动，常常竭力多做主工，因为知道你们的劳苦在主里面不是徒然的。对，我其实很喜欢这段经文，你就会觉得感觉在竭力多做主工，它的前提就是你务要坚固，不可摇动。所以然后最后的时候好像主耶稣就安慰了我们，他告诉我们你的劳苦在主里面它不是徒然的。对，所以你就会知道说那个不可摇动，你有没有一个坚持到底不放弃的信心。所以你知道吗，在很多你知道八周，然后再加上前面的筹备期，然后再加上预备周，再加上后面的名人讲座，一直到欢庆崇拜，其实这两三个月的过程里面，它其实说长不长，然后说短它也不短。但是你知道吗，它有时候真的做到一半的时候，有时候因为我们生命里面不是只做这件事情，你可能还有家庭要照顾，有工作要做，然后随时也有很多突发的一个状况。但是你有没有这样的一个信心，就是坚持到底，咬着牙做，反正累了倦了没力气了，我们仍然可以彼此鼓励。所以还好它是一个团队，不是我们自己一个人。所以我觉得就很像我们有时候要运动啊，要爬山啊，我们常常会揪一个团体。为什么？因为我们彼此鼓励，我们才可以一起爬到山顶，然后可以一起攻顶，一起可以完成这样的一个幸福小组的一个目标。然后第七点呢，就是要虚心学习，要不断的更新突破。所以在罗马书12:2里面讲说，不要效法这个世界，只要心意更新而变化，叫你们查验何为上帝的善良纯全可喜悦的旨意。所以保罗叮咛了我们不要效法这个世界。真的很多时候在世界上面的时候，你会发现诶，有些人他学了一套东西以后，他就一直不断的使用。但是你知道他说要心意更新的变化，我们都知道其实一样的，我们今天学习到了一个布道的策略，我们也知道我们传福音要传到见主面，那我们开幸福小组也要开到见主面。其实说起来其实是很长的一段时间比方说我可能至少到我见主面可能还有20-30年，然后20-30年的意思就是什么，我一年开两次，我至少还有40次两次，20-30年至少还有40次以上的幸福小组要开。那我知道在温哥华你们环境更好，对，你们空气好，空气比我们高雄还要好，你们的天气好，各样的养生的环境其实都比台湾好。所以意思是什么？意思就是你们平均寿命其实也比台湾人还要长。 所以呢，你们幸福小组一定是做的比我们更久。所以幸福小组既然是要做的长长久久的话，那我们怎么样能够做的有趣，怎么样能够好玩？所以你不要把它当成是一个功课，所以你就要不断的创新。对，不然的话你知道吗，它在不断不，虽然我们简单重复持续的做，但是在这当中的时候，你要不断的加上心意，才会让你就是觉得，诶，每次做幸福小组的时候都有一种兴奋感。所以我们有时候有一种就会开玩笑，其实有时候比方说我们在邀约的时候，我们也常常会很好玩的，就会几个辅长聚在一起，我们区里面几个辅长聚在一起的时候，他们就会说，诶，你们这次邀约 Best 有没有听到一种另外一种拒绝的理由，让你们觉得更特别，从来没听过的。对，所以你知道他们就会制造这其中的一种乐趣，让彼此之间不会觉得它是一个重担，不会觉得好像啊，下半年又要到了，九月又要到了，幸福小组又要开跑了，而不是一种重担，而是一种知道说啊，我们又要经历一个上帝给我们的神迹奇事，我们又要在当中的时候我们又要增加我们属灵的肌耐力的齁。所以这是在辅长的特质方面的时候要提醒所有的辅长的。然后第二呢，我们如何来经营神团队。所以其实在如何经营神团队里面呢，有一段经文其实是我们也非常就觉得很特别，好像上帝都已经看见了这样子。就是在哥林多前书四章九节下半，他说，因为我们成了一台戏给世人跟天使观看。对，成了一台戏给世人跟天使观看。所以你知道吗，我觉得在幸福小组的团队里面，在这八周里面 Best 进场的这八周，我觉得我们真的好像一台戏。这一台戏不是说我们戏不是说我们好像是演出来的，而是我们聚焦在 Best 的需要上面。诶，他可能是家庭婚姻的关系上面出问题的，诶，我们就在幸福小组里面的时候，我们就倾向于这个部分，针对他们的需要，针对他们需要解决的生命问题，来给他们一个示范组、体验组。诶，因为我用过耶稣牌以后，我夫妻关系改变了，我亲子关系改变了。所以我们针对他们特殊的制作了一出戏，制作了一出戏。这出戏有八周的时间里面做什么呢？演给他们看。但是这个演不是说我们好像是虚情假意，而是我们在这当中的时候，我们聚焦的给他们看，看见什么？看见上帝在我们生命当中的作为。而且我觉得更得安慰的是，其实不是只有给世人看，就是这世人是谁，是 Best， 不是只有给 Best 看，我们更是看见天使也在观看，所以我们的上帝也在观看。所以有时候我就会觉得，在这出戏里面的时候观众不是只有我们的 Best， 还有另外一个观众是天使，是我们的上帝，是我们的天父爸爸。所以当我们把这出戏演好的时候，我就觉得好像看到上帝也在给我们拍掌，然后赞美我们一样。所以我们怎么样在幸福小组里面把这出戏，把这台戏演得好呢？就是我们下一个 PPT， 我们怎么样能够坦诚的分享自我。其实我觉得团队里面要有一个情感的连结。我们怎么样能够产生一个情感的连结？我觉得更多的时候是我们当领袖的人就要适时的敞开自己。所以有时候在幸福小组里面呢，它跟细胞小组不一样。在细胞小组，我们小组可能刚初分子的时候有八到十人，那可能渐渐的我们传福音了，它可能就有十人、十五人到二十人，甚至有些小组25人都有这样的一个状况的存在。但是你知道在细胞小组里面的时候，因为它的人数上面是比我们的幸福小组还要多的，所以很多时候我们对某些人的认识是有限的。所以但是今天我们的配搭，每一次的幸福小组都是一个新的开始，你会有新的配搭同工，你会有新的 Best 进到我们当中来。所以每一次的配搭你都要把它当成是一个新的开始，并且你要重新的介绍你自己， 因为你知道我们现在的话，因为步道的速度快，其实每个人进入到小组的时间里面，它其实是不一样的。所以很多时候，当我们可能跟这些信主一两年的人，或者在小组里面聚会时间长的人，哎，我们其实都很熟悉。但是可能刚开始刚受洗进到我们当中的来，他对我们是不认识的。那接下来的时候，你们要一起配搭成为一个幸福小组的时候，你就要重新的让他们认识你。所以你必须要坦诚的分享自我。当我们开始分享我们自我的时候，你们的关系就在一个建立当中。而且并且你知道吗，当一个领袖，当你是一个辅长，愿意坦诚的分享自我的时候，你的同工他也会学习到这样的一个心态，而不是好像诶，我们刚刚讲的演一出戏，就是我们大家都戴着面具吗？没有，我们是坦诚的彼此相爱，我们是坦诚的彼此相爱。然后接下来呢，就是我们要虚心的接纳，我们要用心的倾听。当然我们在幸福小组的配搭里面，跟所有的同工，因为他人数变少了，所以人数变少的意思就是你们，然后接着又是连续八周，然后或许你们周间还会去探访 Best， 其实是一个接触的密度非常高的时候。那接触密度高表示什么呢？表示摩擦系数也会高。所以真的要常常的提醒自己，每个人都是独特的，每个人都是独一的，他都有他生命里面的优缺点。但是你怎么样，你成为一个领袖的时候，你怎么样虚心的接纳，然后用心的倾听。因为不是你怎么样虚心接纳用心倾听，因为唯有你虚心的接纳他们，你接纳他们真实的一面，你倾听他们生命当中的问题的时候，你才能够得着这个同工的心，你才能够得着这个同工的心。然后如何经营神团队呢？就是你也真诚的赞美跟感恩。所以赞美永远不会嫌少，对，你多赞美少批评，然后你多赞美他就会多做，对，你看多好，就是你只要负责用嘴巴赞美他就可以，他就可以好好的来做这样的一个服事，好好的做工，你知道多好，这是一个非常值得投资的事情哦。所以呢，我们常常会讲啊，什么样的就是太太厨艺会很好，表示什么？表示老公的嘴巴很甜。所以我们上个礼拜听说你们已经开始有一些爱宴了，然后也听了江姐妹分享，听说周牧师有拿手菜，所以拿手菜每次的时候都会带着他觉得他最厉害的那道菜来做爱宴的时候，那表示什么？表示他一定是拿来的时候，他端出这道拿手菜的时候，所有的同工都赞美他，所有的弟兄姐妹都赞美他，所以以至于每次周牧师就会很每次要爱宴的时候，他就会想到说，哇，大家都很喜欢这道菜，所以他就每次会不厌其烦的愿意付出很多的时间，拿出他的拿手菜来跟大家分享。所以一样的意思，当我们不断的赞美跟感谢他的时候，你就会看见我们的同工他就会这为神，就是他做了他也不会觉得累，因为他会觉得说，诶，原来大家都好喜欢，所以一样的，他就会觉得心里面有很就会愿意再多做，他也不会喊累。然后再来就是我们要主动表达爱的行动，要主动表达爱的行动。所以辅长你需要怎么样经营神团队呢？你必须要先怎么样主动，并且是积极的，有这些爱的行动。所以我们会怎么做？其实我们在每一次幸福小组开跑前，你知道，当我们要，你知道，有时候就是我们会有一种，就是我们要怎么样能够爱人，就像浴缸的水要怎么样能够满出来，就是我们自己要先，那个心里面的浴缸要先被爱充满。所以当我们要配搭服事的时候，你要你的同工能够好好的爱这些 best 的前提，我们都期待是这样。那前提是怎么做，怎么让这些同工能够好好的爱这些 best 呢？就是你必须要让他们被爱。当他们心里面爱的那个存款蓄水池满了，一样他就会流出爱来。所以当我们好好的爱我们的同工，我们主动积极的表达这些爱的行动， 他就很能够爱他的 best。 所以我们通常会怎么做，我们一定会在开跑前预备周的时候，我们会好好的跟我们的同工表达爱，我们会写卡片。但是写卡片不是好像哎呀写的卡片以后就是让他自己带回家看而已，没有，我们会制造一些氛围、哦、我们会有一个烛光的时间里面，然后拿出卡片来，对吧？要积极主动，所以我们会在同工的面前把我们卡片上面对他们感谢的话，用一个温柔用一个感性的语调来跟他们道爱，你知道吗？当他们知道说哇，原来我在这样的一个服事当中的时候，我的辅长是这么的在乎我，然后当他被爱够了，他就能够去爱人。所以怎么一定要主动积极的表达，跟同工表达你的爱。所以你也会发现，当你这么做的时候，一样也成为他的榜样，他也会对他的 best 这样去做。然后接下来呢，就是第三大题里面我们讲到要掌握幸福小组运作的节奏。当然我们在同工之间，我们之间有彼此一个爱的连结，我们也知道我们有很多的东西，我们有很辅长自己有很多的预备，但是当然在这些节奏上面你仍然要有一个好的掌控。所以在第一点里面的时候，我们一样要再次的重复、哦、在你要熟悉幸福小组的策略跟流程。所以在这个阶段里面，你该做什么，你要该做什么，下一张 PPT 了。对，就你该做什么你必须要知道。比方说在一开始的时候，当你幸福小组成军、哦、你的组员已经都确定的时候，在一个半月前的时候，我们就开始会有一些筹备期。那筹备期里面的时候，我们会做哪些运作呢？我们可能就会跟细胞小组有一点连结，我们会开始邀约 best， 我们会开始做一些福音松土的动作，然后开始跟best 怎么样、哎、有些人像现在你们在疫情上面的关系，可能有很多人不是这在之前的几个月的时间里面，他不是这么容易能够面对面的有一些接触。那在这个时间点里面，在筹备期里面的时候，我们就要开始阶段性的去恢复跟活络我们之间的一个关系。然后接下来两周的预备周里面的时候，就是针对我们的事工上面有一些安排跟排定所有的人选，包括我们的见证里面要讲什么样的见证，然后信息里面包括我们best 的这些状况，我们都在预备周的时候，我们就跟同工之间有一个好的连结。然后直到B1 的时候到 Best 进场的这八周里面，然后名人讲座一直到收割，还有我们的新家人关怀，后续的部分我们怎么样协助他们落户。所以接下来是我们的幸福小组的这个表格，也再次的提醒大家，就是你必须要熟悉每一个阶段的时候你应当要做的是什么，你才能够掌握出那个节奏。那个节奏你知道吗？有时候很那个节奏，就是你知道下一秒的时候是要做什么，你就知道准备要做回身转，就是在那个舞池上面的时候，你才能够把这个节奏记牢了，你才能够在每一个点的时候都能够有一个好的表现。然后接下来就是我们要掌握同工的光景。所以我觉得其实辅长我觉得辅长的操练齁，不是单单说好像就是啊，就是我们要布道嘛，我们就是要爱人要什么。我其实觉得他一种最好就是幸福小组的辅长最好的操练，我觉得是在一种灵性上面，在一种境界上面的一种扩张。就是你知道吗，有时候你有时候会有一种感觉，那种感觉就是你知道吗，我们虽然是一个领袖，我们又要弯得下腰杆子来服侍人，然后呢可是你在你的灵里面又要有一种高度。有时候我觉得我们好像是一种抽离的一种状态，你的灵里面要有一种高度能够观看局势，但是呢你在你的肉身上面你又是要能够弯得下腰来，要能够亲力亲为的人。所以你知道他有时候就是有一种很特别的一种操练，就是你虽然在听，但是你又在辨别他说的这些话语后面的意思是隐含的意思是什么。所以我觉得对一个领袖的养成， 我觉得对我从辅长开始的时候，它其实是一种在属灵境界上面的一个操练，就是一个属灵眼光的一个操练。所以你知道吗，在幸福小组里面，我们怎么样能够掌握这些同工属灵的光景，就是他虽然手在做事，他虽然每一周在跟你见面，但是你能够敏锐的感，你却能够感受到他整个的属灵光景是怎样。然后在这些你看见他属灵的光景的时候，我们常常讲的幸福小组是照妖镜。所以照妖镜呢，不是说好像我们就是那个照妖镜要去照 best 的妖，而是照我们自己的妖。就是透过这样的一个配搭里面的时候，我们就会看见自己的不足，看见自己的软弱。同样的，对同工也是一样。很多时候我们在配搭的时候，我们就会看见自己的骄傲，我们自己的不顺服，我们自己的自以为是。但是你知道吗，我们会这样，我们的同工也就是一样，他生命的光景也会被照出来啊。但照出来以后，我们身为一个领袖，身为一个辅长的时候，我们做什么，我们怎么样能够鼓励支持带导。真的，我觉得幸福小组是一个属灵的征战，所以它一定会有事情发生。所以它不会是好像哎呀，我们大家都手牵手都快乐，很欢喜开心的把幸福小组做完。我觉得当然我们的灵里面是欢喜快乐的，但是它一定会有事情发生，因为它真的是一个属灵的征战，它会有时候会拉扯出我们生命里面的一些属灵的光景。那今天你是一个领袖的时候，你怎么样能够鼓励，怎样你能够支持，怎么样能够带导，而透过这样的一个服事的时候，让我们整个的属灵光景里面所有的人，我们的团队里面属灵光景它是都被提升的。然后再来就是我们要敏锐于收割的时刻，对，敏锐于收割的时机。我们都知道我们在幸福小组里面，你是一个辅长，你怎么样能够敏锐于收割的时机。你会发现真的，我讲的就是你手在做，但你的灵里面却又在观看整个幸福小组的一个局势。所以你要常常敏锐于这样的时刻。我们在上一周的时候，其实已经到了我们的幸福小组我们这个礼拜的7月5号就是我们的幸福小组的欢庆主日。其实大概从 B6 开始，幸福小组的第六周开始的时候，我们大概就会走遍我们自己区里面的各个小组，跟他们一同可能介绍教会，然后跟他们一同认识这些即将要成我们新家人的 best。 所以你知道吗，也有很多人他可能还不是还没有决定要受洗。所以我们这些领袖，我们这些区长，然后我们的这小组长去到幸福小组里面的时候，就是去做什么，就是去帮助他们收割。所以你怎么样能够敏锐于收割的时机，怎么样营造那种氛围，甚至在 best 说出什么样的回应的时候，你就要协助他，引导他进入到这个信仰当中。真的，我觉得那个有时候你知道，那个麦穗熟了，你如果不去收割它的时候，到最后的时候你放着它就过烂掉了。所以我觉得那个在最恰当的时机里面的时候，我们就真的要去收割和捆，然后让他进入到上帝，回到上帝的家。所以敏锐于收割的时机。然后最后呢，就是要祝福大家，我们一起做幸福，我们都会很幸福。我觉得幸福小组真的不单单是一个布道的策略，就像今天我们所讲的，我们觉得说啊，辅长的预备好像我们是要预备对我们的 best 做什么。没有，你会发现最大的预备就是我们的工人的预备。当我们在这些小单位，我们一个辅长带领着三个同工一起做幸福小组的时候，当我们整体的灵命都被提升的时候，我跟你说，教会真的会很幸福，教会真的会很幸福。因为当每个人都成为一个成熟的基督徒，都成为一个为主奔跑的门徒的时候，你就会发现说，真的在教会里面不再是我们好像牧者在后面要一直推着这些人往前跑，是他们看见了那个福音的使命，他们就愿意为主奔跑。盼望温哥华的教会，加恩教会跟我们一样，也领受这样的一个祝福跟恩典。真的，我们在福气教会里面看到 透过幸福小组，我们不单单是领人信主，而是我们看见了更多能够被主使用的门徒